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近年频频曝光的建筑质量问题导致政府对建筑行业的法规重新进行审查， 但是来自丰裕地产APG的负责人周挺说， 建筑行业里环节很多， 同时指出高层和低于三层的建筑监管的部门需要适应的法规都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周挺说低于三层的建筑由消费者权益委员会 Fair Trading 严格监管， 但是高于三层的建筑是由质量检查员来进行的。 而质量检查员并不是像以往一样由市政府指派，现在已经私有化了，如果要修改相关的规定，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又对管辖权和资金争执不下， 因此问题到现在还在扯皮。与此同时，三层楼以上的建筑现在没有保险公司愿意给建房者标的保险。周挺说澳洲建筑质量的问题由来已久。
这个建筑的问题其实不是今天第一天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对吧，如果说是商用房，其实我比如说在那个澳洲市中心也有一个办公室，里面也有很多问题的，只是说因为我不住在那里， 可能就是很多的owner 作为一个business 在running或者是那个investment， 对吧， 他不是看得这么重。 但是你是residential的话， 比如说Mascot Tower 这些， 它直接影响到那个resident的他的那个safety， 它马上就会有大的问题出现。第二个呢，就是谈到整个建筑行业的它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很多的建筑商要退休，很多新的人呢赶不上，你可以有一个执照。 但是我就 question 你这个执照拿到之前你有些什么样的经验， on-site 的经验，对吧，你做过几个 trade。 那当然 fair trading 也有一定的规定，它不是说啊你就什么也没做过就可以去拿这个执照，也不是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因为你造高楼大厦的话呢，它的复杂程度就开始增加，比如说你造一栋三层楼的，它相对它的复杂性就简单，但是你去造三十层楼的，它是不是里面复杂性就强。
所以你这个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在澳洲的居民楼，从比较长远的趋势来看，我们还是看到澳洲是以 house 就是独立屋为主的，后来就是往这个人口比较密集的郊区，你才会看到那种两三层的居民楼，大部分都是那样。比较高层的这种现代的公寓的出现，历史呢并不是很长，这跟这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关系？
可能就是说从前十年来讲吧，基本上那个高层公寓就是三楼以上的这种高层公寓呢，就是说增加了三倍，也就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呢都会陆陆续续就是说暴露出来。然后以前就像你说的那个，它其实是以低层为主，对吧？ 所以呢，就是这些问题呢还不是非常的严肃。三层以下这种居民房呢，居民的 house， 他们呢是受到的监管呢，就是说相对来讲是 fair trading 抓的比较紧的，因为它属于 residential，residential 就是等于是 consumer protection 这一块了。消费者保护。所以呢，就是那个 fair trading 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三层楼以上呢。 它这个东西就不属于这种系统里面的管制了，所以这也是就是非常不幸的地方，因为现在这个整顿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还不光是 builder 的问题，比如说那个 building surveyor 到最后去就是质量检查吧，就是你可以去问 council 的那个 certifier 去查这个东西，但是呢一般的 builder 他都会选 private certifier， 对吧，跟那个 building surveyor。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他们都是私有化了，那么当时为什么会私有化呢，就是因为这个 council 呢没有钱去负担养这么多人，所以呢他说啊这个效率又低，我们这里人又不够，这速度越来越慢，所以他们就把它分出去了，说只要你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building surveyor 和那个 certifier， 你就可以去签这个字，那么他们呢就是说定期到那个工地上，就是不同的 施工的阶段去查不同的东西，到最后呢就是入住证之前还要去查所有的东西合格了，他满意了他给你签字，然后入住证才能。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说觉得这些人呢，由于他是受到主要是受到 builder 的雇佣的，他不够独立，然后普通老百姓尽管把钱付给他们去拿了一个，你去叫他们给你查这些事情，其实他是并不是 builder 跟他的关系，是你是客户 consumer 跟他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有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呢是由你的那个 builder 由你的建筑商给介绍过来的这么一个，
所以这个公正性存疑。
对，因为他们说我已经看过了，那么你怎么知道你看过还是没看过呢？ 或者看得仔细到什么程度，对吧？
或者发现问题会不会说？
哎，会不会说？会不会就是说，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真程度都不一样的嘛，对吧？就我们做工作，有些人非常非常认真，他100%认真；有些人只有50%认真，他也在那儿做工作。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他不够独立，不够 independent， 然后有那个 conflict of interest 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呢，就谈到州政府的问题了，因为你改任何东西，你是需要钱的。现在呢，就是说州政府跟 federal government 当中也有些问题，因为 federal government 呢，就是他们的意思是说，哎，你问我要钱可以，那么你得让我管，对吧？那我现在因为现在在澳大利亚，这个建筑呢是分州管的，是 state government 说了算的，州政府说了算的。那么 federal government 就是国家政府就说，那么你这样让我出钱的话也可以，那么你让我管，我呢就要实行一个新的系统。什么叫新的系统？所有州都一样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以墨尔本做个例子，墨尔本呢就不肯啊，墨尔本不肯，那个叫 Daniel Andrews， 他呢这次说他要付6亿左右的澳币，他要 commit 6亿左右的澳币去整顿那个 flammable cladding， 就是刚才说的外墙的这个事情，
容易引起着火的外墙涂料的整治。
Federal government 就说他要叫 federal government 出一半的钱，然后 federal government 就说你要我出这个钱就必须受我管，那个墨尔本不肯的话，他说那我就不付。这些事情呢，就是说都是需要钱的啊。如果说没有钱的话呢，你怎么去整顿，对吧？这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整顿的速度和这个效率也因为行政上的问题受到了阻滞。
或者这个事情本身的缘由就有一部分是这个架构的缺陷。保险的角度上来讲，因为那个3层楼以下的房子，居民房呢，它都是有一个叫warranty insurance， 就是每一个 builder， 每一个建筑商，他去接一个项目下来，接一套房子要造下来，对吧？他就必须要去买这个 insurance， 然后这个 insurance 呢是根据项目，每一个项目都要买。3层楼以上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风险太大，没有 insurer， 没有一个
愿意去保，
愿意去保。就像现在这种事情的发生，你说他这个是什么费用，对吧？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现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还是在争论。他说啊，没人保，那我这个东西怎么弄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 insurance 呢还牵涉到，现在又牵连到所有的 consultants， 就是刚才说到的什么 architects 啊，什么 engineer 啊， building surveyor 这些人呢，现在有很多的，特别是 building surveyor 呢，他那个没办法，他以前有一个保险叫 professional indemnity insurance， 就是专业人士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保险，意思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犯了错，他比如说 design 上面，或者说他画图纸设计出了错，那么他买的这个保险，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可以保多少部分，要根据这个事件来看。那现在就是说，他们很多保险公司不肯给他们保了，那这个就是对客户的风险更大了，没人保。那么现在就是那个叫什么保险公司呢，他那么那个政府就为啥问他为什么不肯保，那么就是他们就说了，比如说以那个昆士兰作为那个一个例子的话来讲呢，就是从2017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收了1块钱的保费，我们要赔3.43块，我到现在就没赚过钱，从2011年开始没赚过钱。但是光拒绝保险不行，因为问题是这个东西要有人保的，不然你这个项目，因为比如说我是开发商，我叫你去干个什么事情，对吧？我是认为你是个专业人士，那这个专业人士他也毕竟只是一个人，对不对？他也可能犯错，而且有些错有可能是不经意的，他不是故意的，或者有什么疑问或者什么东西。那如果说没有保险公司给你保，我怎么能够雇佣你呢？对吧？那没有人雇佣你的话，你这个 building surveyor 就没有工作做，没有工作做，你这个入住证就没人开，然后呢，这开发呢又开始停止了，速度又开始慢了，所以这一系列都是问题。现在呢，比如说新威尔士州啊、维多利亚跟昆士兰，就是最大的3个州嘛，他们现在还是允许他们 practicing， 就是还是在让他们做他们的生意，就是这些 consultants 这些顾问，但是呢，他们要找到一个方案，就是一个永久的方案吧，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能够继续正常运营。所谓正常运营，就是他们必须要有那个叫什么保险的了，不然的话没有人担保项目上的任何的风险。
非常感谢来自澳洲丰裕地产的周挺给我们分析了澳洲房地产市场的情况，谢谢。
谢谢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